讨论事项第二案，修订全民健康保险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说明二。本计划自113年7月1日实施，截至114年12月，受案人次达到5949。为了扩大受案对象，修订本计划摘要：括弧一，配合居家医疗给付标准，调升护理、药师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括弧二，提高医检师访视师床侧检验加成，提高至40%。括弧三，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小一受案对象为失能或就医不便之感染症住院患者，病况稳定，适合转衔至家中或机构接受静脉治疗者。括弧二，各疾病别的照护天数上限为采原住院天数与本计划照护天数合并计算，相关感染症的上限天数参照如下。小三，支付点数订定每日医疗费且药费采核时申报，参考四类特定感染症之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扣除药费及平均住院天数，计算平均每日医疗费，再以75%进行估算，相关支付点数参照如下。小四，考量病人已于住院期间完成多数检查，病情相对稳定，不给予回馈奖励金。小五，品质奖励措施，院所年收案达11人，且各案需同时符合结案14天内无相同疾病非预期在急诊再住院，及总住院天数未超标比例达95%，则每案可以支付3000点。财务影响的部分，包含本案的新增 ESD 模式，影响金额为5898点，品质奖励金预计增加110万点。药费核实申报的部分，影响金额为1492万点，调升访视费的部分约会增加844万点，新增医检师、放射师、床侧检验再加成20%，预计增加30.3万点，总共约8375万点。本案如经确认同意，依程序报经卫福部核定后公告修订以上。
大家不要表示一定很赞成。
我对今天的那个不是，我不是要对今天的那个修订附件，我是针对目前跑2至5，就是我们医院执行的状况，就提出一些建议哈。就是在2至5的定点，各类访视人员这边本来的规定就是要专任人员。那因为我们医院有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会引，就是我们是那个北淡院区。那可能是有一些医师他执登在某个院区，但是他是定期报备资源到另外一个院区看门诊，那就是发生他在执登在淡水院区，结果他的病人固定的病人来台北的急诊，结果他原来的主治医师没有办法收他，因为他是兼任，在台北算兼任。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在我们支付标准里面的转诊，同一个院所转诊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把同体系医疗院所含委托经营的这个除外。如果可以加上这个，我是觉得可以增加我们那个跨院区，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只有马偕医院会有这种情况，可能台大医院他可能去金山支援也会碰到类似的状况。那因为这一类的病，医师已经不大愿意收。所以他很乐的高兴，他不能收，他很高兴，他说那他不能收不是他不愿收，所以我建议说增加这个，因为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收案量以上。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我们看到调了各类的人员，但是为什么医师的部分，医师其实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他提到整个病人的治疗计划，然后他帮忙评估收案，然后还有政策。那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医师的这一次没有在这个调升5%的范围内？那另外就是每日医疗费用，其实我们感觉到，如果有些病人抗生素，因为他是打包，我们讲的是过，不是你们今天的 ESD， 今天的 ESD 反而是药已经坏掉，就是在过去的这个都是内行，那就是其实实际上有一些其实都是差额，那有没有可能也同步调升这个每日医疗费用？有没有在书里这边有没有可能列入考虑？因为这次是他人员的调整，但是漏了医师跟每日医疗费的这个部分的调整。那另外就是在这个计划 医护人员每天都要去登打那个 PPN， 这个作业是不是有需要？因为其实他们出去做提供医疗服务已经够辛苦了，还要除了打自己医院里面的病例以外，还要再去 PPN 再登打。这个部分有一次其实是徒增医疗人员的行政作业的负担，你们可以未来考虑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再去民间登打？如果处理想看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冲绳，我们可以提供电子病历或是看怎样的传输给主方这边做核审核的。
好，那我们请业务单位回答，谢谢。一个是医师为什么没有调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优化我们的平台。
跟委员报告，先就那个专兼任的部分嘛，因为其实这个计划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持续提供连续性的照顾，所以我们原本应该是说，如果这个兼任，他还是要能够照顾到持续连续性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这个状况。所以说，就是说，重点是能不能持续提供照顾这个重点啊。
如果没有改成这样子。反正这个病人没办法连续，因为病人不愿意接受其他的医生，因为这个病人长期就是在台北院区让这个医师看诊啊，因为他是职能在淡水，他固定就是报备资源回来台北同样的系统。对
对，就是我同理现在样态很多元嘛，那也许我把 wording 修正成说他必须要能够就即使是兼任，他如果万一兼任一天两天，那可能这个
没有办法实施，
所以我们要定一些要件，让他是能够持续的。
就比照你们现在转诊的方式，
文字修正，就修正到不要排除这个兼任的医师啊，同意。好，其他有没有？
那针对这个 VPN 的部分啊，我们已经有注意到这个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建一个平台，让大家不用再重复的做很多登打。这个我们金属方，我们之前现在就是去开标案，就是要处理这件事。
今天这个事情，未来我们会一并处理，整个再加一个平台，所有的希望用个电子资讯平台处理。目前正在招标，在最后的阶段，未来节省大家的行政成本，一并处理。好，
看这个
医师没有调整的部分。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它。大家可以看那个二字上面，每日医疗费它其实涵盖好多诊疗、药事、检查、各种处置嘛。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调整的是，应该说它不是只有一次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含整个好多个服务 cover 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护理的药事、其他的其
他。关键是开会的时候没有来提啊。说白了是这样，那我开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邀请医师代表，当时没有提出来，所以这个事实上跨职类讨论过，有个会前会才提来共鸣的，它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案子就拿来提一下。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就修正后通过？刚刚把那个兼任的医师报进来。哦，对对对，是，请感谢理事长，是。
好，谢谢那个署长长官们对于这个其他包含像。药师啊，还有这些呼吸治疗师的五个诊的加成，那包含医检医放的部分那这边要提的当然大概是两点，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范计划里面访视人员，那其实是有第一年的教育训练课程的内容，那我们也从这个课程的内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时是特别常见的前面床侧服务这些 POCD 相关的，包含后送，我相信这些简体后送的机制啊，还有这些相关衔接的时数那署里面也很贴心的，对于这些办理这个教育训练的这些人员、这些讲师，应该是要由健保署这边认可的师资。那当然，这边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的品质，在对于检验 POCD 相关床侧检查的部分，对于讲师的安排上，可能要注意到相关医师人员医检或医放在这个专业的建议或课程里面，能够安排进来给予这些访视的人员能够有更适当的专业的建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还是老生常谈的，就是落实相关的加成能够给付给这个第一线实施检测的人员。谢谢。
大家的意见都很珍贵，所以我们每次开放一个新的方案跨职类讨论，其实都有很多过程， 那刚刚赖理事长提到了，未来还有很多新的方案，不管是一减一方，还有在座的很多职位，那到时候请务必持续的给我们知道。哦，以上，哎，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等一稍，请。
那个刚点到一个我的狮子啊，有没有办法帮医师争取到费用？这应该其实我看那个ESD 它其实是我们去年12月18号其实有提高，也决议通过增加5%吧，但是反而把这个案子跳过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机会现场的委员们可以同意，或者是社会医疗费会提高5%，这样比较轻等制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家看那个去年通的计划，其实是七的，所有都提高5%。
采估，好，我们现在做采估，好，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好，大家应该都原则上没有反对啦，因为那个5%其实跟其他的加成比起来，可能杯水车薪。那也目前是跨职位的奖励嘛，吼。那英少理事长也提到他已经都先说失职了，所以大家应该也体恤他来开了这么多次会，那这个医师的部分的确是没有提到加成。那如果在座的各位委员同意的话，我们这个第5%同仁赶快算，那算来如果 financial impact 不是太大，我们就照案通过，那包含刚刚的文字修正也通过。好，谢谢大家。那刚刚同仁告诉我还有一个临时提案是关于 OPAT，那我们同仁是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快说明这些？